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这堂课从我们也上了有几个月了啊、哦，这样的下来，今天应该是我记录中应该是第15次哈、哦，所以前面的三个多月，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啊、哦，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心目中期待那些对于唯识教官唯识的教理跟止观的方便，有一门深入兴趣的学长，把我这几年整理下来的一些这个入门的怎么讲，入门的尝试也不对，它不叫尝试，入门的专业引导吧，就是我的一些经验谈，然后根据过去大的所整理出来的一个指南啊、哦，指南会比较好，就是入门的指南。所以其实我心目中期待的是，多几个愿意自己啊跟我一样啊，研经学论，把这个当作你每一个礼拜自己学佛的定课，而不是把唯识教官这堂课当作你们只是依赖我的讲课内容。那么每个礼拜三我们一块在这边，我其实是把它定位成共修，那么只不过是由我个人的学习心得做报告，扮演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给各位刺激思考，或许我报告的角度跟报告的内容跟你们自己体会的可能不同，那么可能源自于我个人思维的角度的特殊性，所以也可能提供各位一个参考，刺激你们比较多元性的去思考唯识经论的法义啊，可以多一些扩充所缘的机会啊。第二个呢，如果你们自己有一些心得，也借这个机会可以透过你们的修行周记，或者是你们的听课当中，在内制作业当中，可以跟我做一些印证的事情哈。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你们比较扮演我的同修道友，而不是只是来听我的课，或者是只想从我每堂课当中找到几句让你们很欢喜的建议也好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收益不太是我原先对这堂课对你们的期待。我比较期待你们都是跟我一样是一个唯识教官的行者啊，而不是一个学生而已哈、啊，乃至于更不是只是停留在知见上的学习。好，这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而不是从一些比较浅显的教理。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在讲本论的结论，所以这是我们这堂课一直下来的第二个内容。我们从前面的入门指南讲完，就是铺排了很多序论的内容之后，我们入到本文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三十颂的前三句，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这三句我把它定为是总标。这不是我定了，魁捷法师在他的成唯识论的科判当中就把这三句列为总标，这三句其实就是唯识相的总标。我们今天呢，不管是能缘的心也好啊，所缘的相也好，其实都是唯识相，乃至于我们呢心中所证的道理啊，所观到的过患，所证的这个所证的一些，当然还没有到通达位啊，还没有到见到位，所理解的一些道理，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都应该广义的称为唯识相。所以唯识相从我的种种相，法的种种相，于是表列有所谓的唯识百法。那么百法每一个包括六种无为哦，包括六种无为在内哦，都是唯识相。因为六种无为也还是假借名言，在法相上用性相的角度去定义它，对不对？透过能所假立的观察思维去理解。所以呢，唯识百法其实它是提供我们误入唯识性的一种方便。 所以有些时候在唯识论里面很多混淆的唯识性这个字，有些时候它表示的是唯识性，有些时候用唯识性这三个字，可是它其实还是在讲唯识性用相的表示，所以它还是属于唯识性相。像六种无为，很多人就认为以为它是唯识性，事实上它不是，它还是唯讲唯识性的相啊。所以白法通通是唯识相，所以本论在三十颂前面的十六颂都在广列这个，那从十七颂到十九颂就在讲它的理啊，怎么用什么道理来去解析这些唯识相。然后呢开始入到所谓的三心三无性，还是唯识相，对不对？由三种教理来去解析唯识相，然后呢会显现出唯识性的相。那唯识性的相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去观察去思维如理作义思维一切法，或者是唯识相的思如理作义的善巧。所以三性三无性其实就是唯识观啊，唯识观的所知相。你要修学唯识观，就要运用三性三无性来修正我们今天对一切境界的思维，然后于中得到二无我的善巧观察的智慧。听到无我，我再说一遍哈，前面在前面二十四颂，其实通通在讲唯识相，对不对？而唯识性其实只有一个颂，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十五颂。诸法圣义才是真正的唯识性。讲三性三无性，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就是唯识性，其实那是方便假说唯识性。他应该完整的讲是唯识性的相，或者你讲唯识性相。那么什么叫唯识性相？讲得很怪怪，对不对？三性三无性其实就是去观察去思维一切法相的思维善巧，懂我意思吗？就是观察慧啊，观察的方便之观，就是说你用三性三无性来改变，来改变过去随顺无明习气，对不对？起我执法执，然后再升起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一种轮回道。如果我们要横出三界，要出轮回，那么你就必须要改变思考的习惯。你要改变思考的习惯，你就要改变我们观察取向的习气，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东西来改变你的观察跟思维呢？用三性三无性。而后我们讲完三性三无性之后呢，就会离开三十颂，跟各位大概导读导说就是入门讲一下唯识观的入门的一些这个止观的法要啊，就会离开，用一些定学的法要教你们开始要日常功课当中要做啊。所以如果你认为学到现在为止还不晓得怎么样去修唯识观，也其实蛮正常，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到现在为止15次了，讲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引导那些能够专修的人有一个入门的指南，一个蓝图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始标宗，替我们本论唯识教观标列它的宗旨。它整个修行的宗旨，第一个就是要去改变我们对于一切法相观察跟思维的习惯。那么你要怎么改变呢？首先要知道我们今天对于一切法的种种相的观察，过去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都是随顺无明，对不对？然后呢顺向爱取，用烦恼逼迫我们去造种种业，感种种果，于中不自在，这个就是轮回道，这个就是生灭门。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学佛，我们于中还会觉得对对对对，是有苦不错，可是还是有乐啊，对不对？我只要用我的自我意志，或者我只要去多修点福报，那么我应该可以有这个主宰啊，让乐受多一点， 对不对？苦受少一点，乃至于呢，我有一些保险啊，我有一些这个预防的措施啊，我有一些这个眷属的这个因缘呢、啊，我尽量可以让我的这个苦受啊，纵使发生了，也可以应付。所以我们人呢、啊，总是在苦中而不知出离，总是觉得我有办法。或者有些比较豁达人认为，只要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是有办法的。可是他如果没有找到根本的话呢，老实说一句话，他还是造业受果而已。毕竟是出不了三界的，你还是系缚在三界的里面。不要说你很豁达，说啊怎么样都很好，那个是轮回心啊，对于学佛来讲啊，其实是不了义的。你没有明白真实义。当然了，了真实义之后，有这种大菩萨，他愿意生生增上，不离世间。不过那种是有菩提智慧守护你的心呢、啊，那个功德力是不一样的啊。可是你如果没有学过佛法，你连个思考都不晓得这世间的实相，你绝对没有理由，也绝对没有那个权力夸耀这个好语啊，说我每天只要长伸两脚卧，对不对啊？任运自然就可以得到，没那么简单的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要怎么样改变我对境观察跟思维的习惯？第一件事情要去承认，我对这些境界都是什么假借的名言，取向分别，然后呢，创造出了我执跟法执，又引发了烦恼障跟所知障，让我在三界因果当中呢，只顾着现前，只顾着我觉得重要的事情，不顾着。糊里糊涂的来，而我又要往哪里去？这些事情他完全想都想不到，只顾眼前，只顾自己现在觉得重要的事情，而不了解所有这些你以为现在重要的事情，都不过是你的我执跟法执的显现。其实那么重要吗？不学佛，你根本没有第二重标准去检验。学了佛，他一下子没一下子的，有一下没一下的，还保任不住这个思考的善巧。所以有假说法，有种种相转，比依师所变，就是要去真正最起码的功夫，先去要看见一切的境界不能够怪别人，一切的遭遇不能怪别人，都是自事所变。虽然别人参与在其中，可是会真正让你受苦的是你于境不通达理而产生执着的过患，由不治之故不断的重蹈覆辙，所以才造成现在不得处理的结果。所以修行的一开始要知惭愧，知道我什么地方是让自己把自己绑住的陷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修行的一开始会经常看到自己这个过失那个有过患，会变成比以前更小心更警觉。有些人会变得很后悔自己过去所造的事情，然后呢很内疚，这些都是修行的过程。但是呢，这些心都还是一种烦恼，是一种对于修道没有正确的心态，也得不到方便善巧，还困在不知入门的情况底下的一种烦恼相。这些都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些通通你要看到都是万法为事，是事所缘，是事所缘的都是事所变现的一切法。你要先证明这件事情，修行一开始为师教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你证明这件事情。而证明这件事情不是承认我的失败，不是承认我造的过失无量无边，不可计算。因为如果你只看到这个部分，你只会生悔后悔的心，后悔的心会把你压得死死的，没有力量。进一步要知道，你所用唯识创造出来的种种相，其实根本无体，因为它只是名假安利嘛，懂吗？名假安利的，换句白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一场解释嘛。所以只要我对他的解释跟观点改变了，我的遭遇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进一步 换作用唯识白法，对不对？来了解一切的相，用唯识白法里面对一切相在性相业用的定义，重新修正你对这一切相的观察。所以进到八识跟哪些心所相应啊，七识跟哪些心所相应啊，前六识跟哪些心所相应的那些白法性相的安立，是改变你的观察，改变我们的取向。不要顺着我们过去的执识的习惯去观察一切的相，去取一切相来分别。因为一切的相都是由自信业用安立它的功能，然后我们把这功能透过我们无明的习气推度它有实我跟实法，而没有办法观到它的所依所缘跟它的业用，由它的业果相续去观到它的相。你没有受过白法训练，你是根本观不到。所以学习白法是要学习观察慧的改变，学习用白法重新观察一切我相，我的种种相，重新去观察法的种种相。所以从第三颂以后一直到第十六颂，这一段文都是在解释如何改变你对于取相的习惯。你取向改变了，就观察的角度改变了，你思维善巧才可以发动。那么透过十七颂跟到十七、十八、十九，啊，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颂是改变你的理，你要有个根据，根据什么？这些东西是我能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乃至于知道它是无明行，乃至于爱取有生老死的。无明相续的一种流转业，它不过就是一个无明行到生老死流转业果的相续相。于中你把诸行分位，听不懂先算了哦，那是十七颂到十九颂的内容。于中都是诸行分位，于中你在诸行分位当中，根本在无所有的诸行分位当中，借由能所，对不对？在无明行的流转不住的相上，取着一个定相。于中有些相只以为是实我，有些相只以为是实法，所以给你一个能够根据思维善巧的一个理，然后呢它的善巧要依着什么三心三无心来改变你思考的习惯。所以有了白法的这个取向的改变，观察的改变，有了理则，有三种理则的改变，以及三心三无性的思维善巧，你才有办法入唯识实性，也就是诸法的圣义真如。我们今天呢跳过第三颂到第二十四颂，因为这些都是唯识相，透过你只要现在先知道这些都是名假安立一切的我相跟法相，而所安立的相都是由事所变，然后呢再由事来缘，进一步执为实我跟实法。而于中又显了唯识实性，不离开这个唯识相哦，不离开前面所安立的种种唯识相哦，于中他一直在显了常不离唯识性，可是我们不能通达。为什么不能通达？不善取向，不善思维。取向随顺无明，思维随顺爱取，你怎么可能见到实相？如果你的观察不能用性相业用来观察，你看不到缘起，你只看到缘起所生的法，你才会进一步把它执为实有嘛。你如果不能够用能所分别诸行分位以及无明相续的流转业果相续来去观察的话，你不了解于中无我，你会一直以为有一个我，一直不断的更换五蕴身，在那边不断的流转受苦。更进一步，如果你要进一步证到唯识实性，你一定要透过三性三无性来安立你的唯识观。而唯识观就是什么呢？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于中所安立的自性差别 完全都是名假案例。既然是名假案例，我换一种案例项，我的人生遭遇就会有180度的改变。可是我明明可以改变成圣人的功德，我为什么要变成凡夫的流转呢？所以我其实在每一个项上，每一个时机都有选择的权利，可是我每每都是当面错过。千金难买早知道，这些当面错过的机会永不再来。所以你只要当面错过一次，你就会背那一次所造的业，有缘所生的果，不能处理。在这个部分，我们要甘愿受。你既然当初莫名其妙造了嘛，果缘成熟的时候，你就要甘愿受。你要学习的是什么？回应这些业果相续的圣道的态度。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回应一手果报业果相续的态度。圣道不是去到一个什么莫名其妙很玄秘很玄远的地方，是能够让你在一切时处改变你回应的态度。走在圣人的道上，你只要能够让你的三业行在道上，不以无名跟爱取驱策你做造作三业。一个道人啊，一个行者，只求这样子，只求这样子，不是去得什么功名利禄、名闻利养，或者一些这个玄奇古怪的一些称说自己的心中境界，那些都是假法，都是稍纵即逝，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纵许你要保任都守不住的东西啊，懂吗？它是刹那刹那无助的东西，你不是说的没有，但是它如幻假有，对不对？去称说那些如幻假有的东西有什么利益呢？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心保任在无所有处，在那里于中道实相当中任运自在？那个道，那个风光，才是真正我们今天的无所依，那个清净真如的住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跳过了中间一大段，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比一次所变，这样子的一个万法为事，事变事缘的总标以后，跳到诸法生义真如，来了解，不离开那个相哦，不离开名假安利的一切法，于中就一直在闲聊为事生义真如。但是你要了什么是生义真如，你必须要先定义清楚什么是生义真如。所以我上礼拜写了一个白板，是根据成为圣论，对不对？这礼拜写了一个白板，是因为最近我在读中进录，有名延寿禅师，他可以说是在唐武宗法难以后啊，可以说我们呢学习盛唐时候佛法的最后一人啊，因为他在北宋啊，所以当时我几任的老师都跟我讲啊，大概也只有永明延寿禅师包含他在内之前的注解啊才比较可以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可以看到的文献比较具足。往后又经过周世宗的法难之后呢，几乎啊后代的这个行者跟学人啊能够看到完整的注解书跟原点就不多了，所以呢都凭他们过去生栽培的善根啊做了一些这个不太完整的注解。所以我们如果要找到原点的话呢，大概我们被许可的大概都是有名延寿禅师之前。于是呢我就突发奇想把有名延寿禅师的中进录搬出来，才发现我怎么只对这个100卷的东西有兴趣啊，因为中进录又是100卷，很丰富，非常非常丰富。而且有名延寿禅师跟偶义祖师一样，都是主张性相圆融的，而且他还是个大通家，他把显首天台跟法相三家的理论跟方法很圆融的把它都整理在中进录里面。如果欢喜这个禅净双修的学长，你们也可以去看这个永明延寿禅师的另外一本其实蛮有名的书，叫做万善同归集。它里面大概取了大概有60几部经论嘛，来证明实有净土。啊，净土是万善同归啊， 来证明这件事儿啊。它里面用了天台的思想、华严的思想跟唯识法相的思想来证明实有净土，所以也是一个净土中人很应该要读的一本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回到这两个善巧。那这个两个白板，上礼拜跟这礼拜的白板，我今天都还先不入文去讲，请各位呢拿起唯识三十颂译冠，我们呢看一下陈观法师在这边唯识信、唯识实信这一章第四章150页，这边他所做的一些白话的说明。然后呢，里面也有一些跟我们上个礼拜所写的白板内容有关系，请看到150页。一开始这第四章他就标唯识信，然后他有个括弧唯识实信，其实唯识信并不等于唯识实信，唯识信是让你入唯识实信的方便。我们一般讲唯识信其实就是指所知三相或三性，讲三相会比较好，因为避免跟唯识信呢、唯识实信混淆啊。我们一般人讲的唯识性其实就是所知的三相，依他其相、遍计所知相、圆成实相，或者有些经论讲依他其性、遍计所知性跟圆成实性。这边不管你讲性也好，讲相也好，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还是有点点不同。讲相的时候呢，是指他要指的那个心所变的那个法，讲性的时候呢，是讲升起这个心中那个法的那个功能。各位懂不懂他的意思？讲你只要冠上那个相那个字的时候，就是指心所缘的那个相，讲性的时候是能够生出那个相的功，那个用，懂吗？比如说这个你说谁有私性，那他的相也是私相，对不对？私相是指比如说你用毛巾你浸了水，它就循着那个毛细孔的作用怎么样，它就一直不断的水分就润湿上来，对不对？你看到那个相有分别，那是相，那个透过毛细孔作用它能够一直不断的润泽一切法的那个功能就叫做性。所以性是讲功能，相是指你心或用感官所缘的那个境界，你做的分别。虽然讲的都是那么一件事儿，可是于约你心所缘的那个部分讲相，讲它自性跟其他法不共的功能的部分讲性。其实这两者对于唯识实性来讲，通通都是相。要讲性，只有唯识实性圣意真如才能够叫做唯识实性。一般如果有人写唯识性，他如果要表示的是唯识实性的话，就不应该讲白法，就不应该讲能所分别、诸行分位、无明相续的十二缘起，也更不能讲三性三无性，连三性三无性冠上性这个字都还是相。不信你去读解释密经就知道了，解释密经讲三性就是一切法相，讲三无性就是讲诸法无自性相，是不是都是相？就是能够让你心用六意识心去想通去理解的东西嘛，都还是原那个文字起一个理解的心相嘛，懂吗？只要原假名起的理解，心中不管生出它很神圣、它很清净、它很杂染、它很虚妄，不管你起什么分别，它都是相。你称它是性也好，称它是相也好，都要再冠上一个相字，因为都是心所缘的境界。如果你没有见到，你没有通达根本无分别智的话，你所见的境界都还通通都是相，不可能圆性，圆性唯有圣人的无分别智才能够见到性。你没有通达唯识性是不可能见真如，你没有得根本无分别智是不可能见二空，道理是一样。所以这边要很严格的去定义，因为现在坊间学唯识讲唯识的人其实很混乱唯识性跟唯识相。那如果你的唯识性要指的是唯识实性，只有讲圣意真如， 而且在本文当中，从上礼拜的白板可以看得出来，只有谁才可以说啊？一真法界，那个圣意的圣意，这个才能够叫做唯识实性。如果你们有简明版的，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哈，请看到624页，简明版的《成唯识论讲记》624页倒数三行的论文四。这篇论文一开始就标了四种圣意，对不对？啊，一者是世间圣意，指的是蕴处界；第二个是道理圣意，讲的是苦等四圣地；第三个是正德圣意，指的是二空真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二空真如就是唯识实性了，到这边还都不是哈。第四个圣意的圣意，为一真法界，此中。我们这个寄送所谓的，你看到我们唯识一贯啊，唯识一贯150页的这个寄送，怎么说呢？此诸法圣意，诸法就是前面从第一颂的总标到第24颂所讲的一切，包括总标中的那两记啊，一记半，包括从第3颂开始的白法的相。包括三种道理，对不对？包括到三性三无性，通通是诸法所摄。以上前面24颂的一切法，他要显了什么呢？他要显诸法圣意。而这个所谓诸法圣意，意即是真如，真如有很多分别哦。今天我们学的文字教相也是真如哦。为什么？它是真如的等流法，对不对？它是由佛的心中，弥勒菩萨的心中，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的这些论师大德当中，等流心流出来的一切，教我们能够开悟、明心见性的善法。所以呢，它也名为真如，不过它叫做等流的真如，对不对？等流所生的真如。所以这边所谓的诸法生意，亦即是真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请在简明版的624页看说，此中。圣意依最后说，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而最后指的是什么？第四个圣意的圣意，为一真法界。旁边请写四个字，也是解释命经所说的离言法性。那么一真法界是离言法性，是我们要去证入的根本无分别智所言的境界。而前面的二空真如是什么？就是一言的真如，是用二空观。二空观是一种有为法，但是它的无漏法性，它随顺无漏法性，用二空观去所证到的真如，那个叫做二空真如。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用能所假立的三摩地心去证到，哎呀，人我空，法我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所证到的是这个道理，你还是道理，道理还是假借名言，你还有一个新意识的分别，只是这个分别是于无漏法性上做分别，所以它是真如，不过是真如的等流性，不是真如的实性。要说真如的实性，一最后说是最圣道所行义故，指的是一真法界。可是一真法界不能再去定义它了，不能再去定义它了啊！唯有你今天证入圣意地相，你才能够自证啊，自证所知。所以特别标这段话，让各位知道。那么后面就跟你讲，那么这个东西是离言，那你怎么样去悟入呢？要透过唯识的三性三无性，建立唯识观，对不对？有唯识三性三无性，在唯识性相当中起正思则，才能够在四寻思观。是如实智的情况底下入唯识实性。那么怎么入的方法？先存疑，那个是我们耳后入唯识教观正法要的内容。好，我们把这边先按住不管它，看到150页。在150页这边呢，我们看到成观法师的注解，他说此诸法圣意，圣是殊胜超越凡俗的意思，而圣意呢，是指圣意地。圣意地随法的浅深呢， 把它分为四种分位。一者世间生意，世间指的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等世间法，对不对？好，第二个道理的圣意，即苦集灭道四圣地。第三正德的圣意，即二空真如。第四圣意的圣意，即一真法界。所以这边他就引了刚才我请你们画下来的成唯识论的文词中圣意一，最后说就是以这个一真法界做抉择。所以如果你要讲唯识实性，只有这个才是，其他的都是方便说。可不可以说？可以，可是你要知道它是建立唯识观的方便。究竟所证的是离言法性啊，一最后说是最圣道所行依故，未减前三，为了要鉴别不是前面那三个，所以特别做这样子的说法啊，不要把一真法界又当作是一个有实体性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这段话所说的。那么你要在这里呢，请在世间的圣意天的部位写上什么呢？写上世俗的道理的世俗，对不对？好，用我们上礼拜白板上所写的，就是道理的世俗啊。我们在世俗地上怎么让我们悟道呢？就是要透过蕴界处。因为呢，我们在前面你另外再加上一个世俗，世间的世俗，在世间圣意之前，世间圣意的上面呢，你就写道理的世俗。你在世俗地上蕴处界的观，已经是学佛才知道这么观的，对不对？所以他在圣意地上是属于世间法，是佛法对于世间法的观察，用蕴处界来分析。可是对于世俗地来讲的话呢，蕴处界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一种道理，因为我不学佛法，我不知道用蕴气柱来观一切法，对不对？我总是把一切法像平盆均匀一样看作是实有的。你说平，这个是水平，我只能说这个水平，因为水平是一个集合概念，水平不是任何一个实体，懂吗？水平是一个名言所称说的概念，它是具备有一组水平的特性，它这个像只是具备有那个特性的一部分，我们呢姑且概括的认定它是属于水平的一个实体。所以我上礼拜曾经用白板红笔写一个黑字，那个就是讲一切的世间的文字总有两件事，就是文字本身跟文字要指的那个对象。文字要指的那个对象其实是一个实体，可是文字本身它表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其实是一堆主体的集合，可是它往往用这个概念要来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对不对？比如说我叫廖成林，我有没有排斥掉其他新生的 baby 可以取名叫廖成林？只要他爸爸妈妈是姓廖，对不对？他大可以取这个一样的名字，所以我并没有拥有廖成林这名字的专利，我生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拿个名牌说我一定要叫做廖成林不可，对不对？如果我改个名字叫做团团圆圆，我就是住在动物园嘛，并不一定呢，对不对？我总是改名个团团圆圆，我还在这里讲经呢，懂吗？所以为什么讲名假案例无有实体？因为他不一定讲哪一个实体啊，他只是个假名，这假名可以称一切法的，而只称任何一个实体，不过就是一种约定成熟，是约定来的。你我共同认定廖成林指的就是今天，对不对？不认识我的人，你跟他讲廖成林，他会知道是谁吗？他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个名字如果真有实质性的话，你只要跟任何人讲廖成林，他立刻心耳朵听到这个廖成林的声音，他脑中立刻会浮起我的印象，有没有可能？除非见过我的人。没有见过的人听到我的名字，怎么可能生出我这个样子？因为他不认得我嘛。所以要用我的名字想起我这个人的样子，必须要认得我，他有种过我这个人像的种子才可以。所以一切法要从缘生呢，名字本身并不决定生一切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蛋了嘛。有些时候啊，这也要感谢礼拜一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不具名的学长写的一封劝谏的信。他说啊，我有几些在讲经时候的坏习惯建议我要改啊，其中就是说我讲经当中会夹杂国台语。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讲一些起笑弄表起戏啊这种很离俗的话。我曾经为这件事情我做了一些解释，我说我有段时间在 Boston， 然后在地铁的门口碰到一堆老外，他们还不确定我是新加坡人还是台湾人，所以旁边因为他们迷路了要跟我问路，也不确定能不能跟我语言讲得通。后来我就讲手机跟我家人通电话，他们一听我讲普通话就确定我是台湾人，然后呢就从我背上打下去说叉叉的哈、哦、叉叉的咋知道就跟你说台语。台湾人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这种三字经当作问安的话，其实没有恶意，但是有些时候是有恶意的哈，那另当别论。可是多半时候其实是只是口头禅或者是习惯，那个是人亲土亲的一种很奇怪台湾人的特有习惯，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是不好的，因为他说啊，透过网络录音啊传播无远佛界，对不对？有些只懂国语的人就听不懂我的台语夹杂，对不对？有些听得懂的人又觉得我这个人很离俗，好像不是很庄严的讲经者，所以他劝我要保持形象，要学习。真的，如果要说讲经的语言，那个之温柔啊，之好听，那大概要首推道正法师，对不对？讲起来那个很色心的、啊，可是我个性实在是像猴子一样，你叫我要变成那个样子，一时半刻是很难。但是这不能当借口哈、啊。不过我答应我可以改啊，我可以改。然后他还建议我说，讲到特定的人的时候，不要举他的名字，因为他可能因为我讲到的内容可能牵涉到一些论断的东西，我接受，但是。已经造的业啊，我就概括承受啊，只能说抱歉哈、啊。好，我答应要慢慢的去观察，能够在第一念发生的时候就让它不发生。希望你们可以看着我改变哈、啊。好，回到这边来。所以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我们的世间世俗就是使我施法，把一些文字的抽象概念都当以为是真实有体性的实我跟实法，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所谓的世间世俗。所以我们今天用语言都是约定成熟来的，可是因为我们用习惯了，用久了，我们就会把它当真。其实在我心中，如果要我用佛法来解释我刚才的现象，那个学长其实是把我的语言当真了。不了解语言只是舞台上一种表演的工具嘛，我这部分还是要讲熊老师的事情，我还是把他名字讲出来，因为有听上个礼拜五他就公告了他说下礼拜跟下下礼拜休两次假，可是事实上这个礼拜五还要上课，因为他急着要放假。那我就在第一节下课就跟他讲，老师您宣布的时间好像有问题哦，你应该是要休1月2号跟1月9号。他后来就想，他后来怎么回答，他说我们还是要休两次假，在事实上是1月2号跟1月9号，但理上反正我就是想休假。所以纵使我讲错了，你们只要懂我的意思，我要休两次假就对了。可是事实上准确的讲要讲1月2号跟1月9号，你懂他的意思吗？他就是死不肯认他刚才讲错了。好，但是那是一种表达的善巧了，懂吗？语言就是一种表达的工具，你了他的意。啊，在那个地方如果每件事情要斤斤计较，老师讲了人活不下去。人活不下去，你要打好草稿，照稿照念。啊，那这样生活你怎么过得去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互相吐槽来相提息了哈，彼此这样子来 这个互相争上。好，这就是世间世俗。世间世俗其实原本它就是一种方便而已。可是有些时候呢，对于文化习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典范，或者是内心的规矩，那个标准高低不同。其实不同只是不同，没有谁对跟谁错的问题。可是因为这种不同，就容易创造误会，对不对？这误会在没有沟通的情况底下呢，就会生出评价跟论断。而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其实透过录音再透过网络传播其实很可怕，对不对？因为他根本不晓得整个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讲的是什么情况，以及他之前讲过我跟你们的感情到什么地步，以及我特定指什么事件，这些因缘他都不看不到，于是他就只看到吧，只听到我网络上录音的那么一段话，他就认定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怪不了他，虽然也怪不了我，可是我应该要盖锅承受我的罪过。那这个部分其实只是世间的世俗。可是今天如果你今天学过佛，你就懂得不会用这些实我实法来看待这些名言，你就会懂得这一切不过就是蕴处界的生灭相，对不对？于中我认定什么，其实是我取向分别了。可是你没有学过佛法，你不懂这些佛法讲世俗的道理是这样子叙述的，你就会把它朝向实有性去认定。可是学过佛的人，他就会懂得从蕴界处的生灭，从缘起的法则来看待我怎么去取向，我怎么去分别。所以从世俗地上来讲，它是个道理；从圣义地上来讲，它还是描写世间，对不对？所以呢，道理的世俗就等于是世间的圣义，是用圣义的语言来描写世间相。这是学过佛你才知道的事情。第二个，道理的圣义是苦集灭道，也就是说在圣义地上所讲的道理是要让我们出离三界的因缘果的系缚性。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三界有系缚性？观苦集二谛，对不对？知道苦真实是苦，而苦的因是什么？就是你去集苦嘛，用烦恼去招感苦的果报嘛，你创造这种必然性，业果相续了，三界就无法脱离。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不能怪谁啊，都是我自己啊，疾苦所感的果报。所以知道苦集，你就会想到脱离。要脱离，你就要知灭，你就要正灭修道。你就要懂得正灭地，修道地，才有办法根本脱离三界。所以呢，这里称为从圣义地上要跟我们讲的道理，就是苦集灭道，讲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可是约世俗地来讲，苦集灭道已经是从散心凡夫正道见到位的时候他所通达的道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见道，要明心见性，他要得到一种现观，叫什么？四圣地现观。所以从世俗地上，四圣地已经是一种现观正德的境界。你没有用限量的智慧去观察这一切的世间相跟出世间相显现的苦集灭道这四种道理，它已经是一种正量了。可是这种正量约圣义地来讲还是一种解悟，还不是正悟。因为真正的正悟是四圣地现观之后的第二心，名为根本无分别智。因为四圣地现观还是十六心见到的前十五心，听不懂算了哈，那是比较细微的东西。第十六心才是真见到，真见到才可以得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对于圣地来讲，四圣地还不是正德的，是理解的，只是理解到已经接近明心见性了。可是对于世俗地来讲，它已经是必须要经过解悟才能够通达的道理。所以它在世俗地上属于正德的世俗。你要去体认，你要去真正的在一切境界上 去用四圣地重新考验一切的法，然后去同意，去应可，生出一种圣洁的个性。的确，世间跟出世间闲了苦集灭道四种圣地，然后在一切的境界上去一分一分证得这个懂，去印证这个道理。可是，在圣义地上，它只能叫做理解，只能叫做解悟，还不能叫做证悟。所以呢，在圣义地上，它还是属于道理圣义，是一言的真如，还是一言的，还是用言语去描述的圣道跟出世间世间法的真理，是用名言哦，是用言说去描述的世间跟出世间的真理。好，第三个正德圣义指的是二空真如。二空真如这个话应该是用二空智所证的真如，这二空真如四个字其实应该讲成这样子。因为梵文啊有啊六种合离性，就是组合的方法。你如果你讲四个字，二空是一个概念，真如是一个概念，可是二空跟真如的关系有六种。它是属于它，还是前面那个的业，还是前面那个人的同位词，它有种种不同的六种相属的关系。那细的我们先不谈，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六离合四，讲的就是两个语词之间的关系。那中文就没那么复杂，中文它就直接用正面叙述去表列。比如说二空真如，真正它要表示的是什么，你用二空智，什么是二空智？我空智跟法空智。你用观察人我空的善巧，跟观察法我空的善巧，去观察一切法，于是你会慢慢慢慢的少分少分，乃至于多分到全分的去证得什么？证得如是因如是果。那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的自性就是空。这一切的法在我心中的相完全只是假名，假名虽然没有体，可是它要指的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就叫中道，也名为实相。而这些东西都是借着二空的能观智，对不对，去证了的一个道理。所以那个道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义的圣义，还是可以叙述的。他是用有为法去证了无漏的法性，讲成人我空跟法我空，对不对？法我空是因缘有，人我空完全只是假名，你得到这两个结论，对不对？法我空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人我空讲的这一切的我人众生受者纯粹只是个假名。所以他证到了假名空跟因缘空两个观念，假名空名为人我空，因缘空名为法空啊。如果不懂的先按住，那是有后进阶要谈的东西。所以这边讲二空真如，就是用二空智所证到的道理，那个道理也可以方便假说为真如。而我们呢，在因地上也把二空真如讲成什么？讲成圆成实性，或者是般若波罗蜜，或者是无法里面的正智。无法就是相、名、分别、正智、真如的第四个那个正智，正智就是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就是二空观乃至于十八空观。那看在哪一部经或者哪一部论讲，在唯识论它就是二空观，人空观观一切法假名失色，只为实有；法空观观一切法在生灭相上假借因缘安立一切法。所以因缘生自性空，假名失色无体空，对不对？我用各种角度都在讲，由这二空的观察善巧所显现出来的一种道理。我人众生只是一种假名无体空， 运出界只是因缘所生法，自信不能安立，所以也高不离中说成空，而这种空实则不空。为什么？它有因缘相续相啊，对不对？体虽然无自信，可是相是有啊，相随着因缘变它就会变，因为这种因缘变国法就变的这个现象，让以为于中有个自信在流转，对不对？这是我们误会的所依跟所缘。听不懂的不要很难过哈，这就是二空真如。我实在是讲这里的时候就会估到还有一撮人还在那个地方默默修哈，但是那个就是名相而已啦，知道这就是二空真如，它还是一种能说假立嘛，是一种用思维心去接近到圣意，可是它并不是圣意。圣意是什么？圣意是丢开这些东西，你找到一个六度，可以在人事物当中改变你们之间的因缘果的关系，于中正道佛法的道理真实不虚，乃至于你从这个经验当中会为一切众生方便善巧宣说一切的道理，那个道理已经是乘性说出来的，不是被经论的文字说出来的东西，那个才是真正的离言法性。所以离言法性不拘泥于名相了，它是乘性，乘着你今天实际亲自所证的经验，证的意思就是实作了，就是你自己如人饮水，如人饮水冷冷，这是那个我喝起来的凉，我只能用大家约定成熟的凉来说，可是你感觉到的凉跟我的不一样，对不对？自证自知，唯有自己知，对不对？唯有那个佛知，那个觉性能够应可，别人是不知的。别人要知，一定只能透过什么？透过他的神通，他的神通还是假借能所来知，对不对？他也是透过他的神通，因为神通有高有低啊。你神通的智慧低，见到的相就是这么多；神通的智慧再高一点，他见到再多一点。所以不要以为神通所见的他心通的所缘境界就是真实，因为他的神通的所缘境界还是他的定功德的高低所分别的相，因为定的功德不一样，他所缘的相就不一样啊。我只能够观三身，就只能看到三世缘起，我可以看到七世，我就看到七世的缘起，我看到时间的长短对于缘起的论断会不会一样，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你所以为用定功者所见的相，很多人有神通之后就会以为我有神通了，我所见应该是真实，事实上你不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你的这种所见还是在你有限的功德差别所分别出来的相而已啊。虽然你比一般的肉眼凡夫高明了，你不要以为你所见的就是真实，它还是受限在你能见的范围以内所见的相，对不对？所以佛法为什么不牵引佛弟子去算命？因为算命那个人不是没有神通，我们不认为他没有，他可能有，可是他不究竟，